할렐루야. 大家早安。开始之前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今年43岁，我在28岁那时候我还没来到教会服事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那时候我都是到一个新的公司去工作，然后跟我同期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们同一天入职。然后呢，我们的老板呢就交代我们两个一起做一个提案。然后我就心里很紧张，因为我到一个新的工作嘛。然后我就跟那男生就坐在我后面，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赶快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就是我们要写提案。”他就说：“哦，可是我还有好多就是其他的事情正在处理，还是你先写，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样子。”我就说：“哦，好好好。”然后我就先自己想说：“那我就先写就是提案。”然后后来过了几天呢，因为老板给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过了几天，那男生就跟我说：“哎，我有时间讨论了，你可不可以把你现在已经写好的，就是寄给我，然后我看一下，然后我们来讨论。”我说：“好，当然没问题。”我就 email 给他。然后再过了一天呢，我就看到我老板就走到他的位置，跟他说：“哎，提案我收到了，写得很不错哦，就照这个提案来执行。”嗯，这是真的，那时候我才刚入职一周，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就是，所以他是直接把我的提案交出去，改成他的名字交出去了吗？还是说他有修改？然后我又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老板是出了名很凶的老板，我不太敢，你知道，就是才刚去工作，你就去说，哎，老板，我跟你说，就是好像有一种在那个跟人家斤斤计较或者是告状，所以那时候我就隐忍这件事情，就当做没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这样子。然后不晓得大家在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过这种类似的事情？不一定是在职场里，可能是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日常里面，曾经有就是你辛苦耕耘或努力付出，可是最后你的成果或果实却被人家好像偷走的感觉。好，那这个有一句俗语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对不对？好，我们身为基督徒，这个大家有理解，这个世界就是这种运作方式，对不对？基本上大家就是增进啊、比较啊，然后互相攻击。其实很少，尤其是在工作职场上，很少人会真心诚意的对你好，通常都是带着一些自己的利益。所以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要怎么样在一个这个人善被人欺的世界里面来跟人家相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所以大家刚刚念完主题经文了，大家对以撒这个跟非利士人抢井这个故事熟悉吗？很熟悉哦。好，那我等一下那个讲到这个剧情的时候，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但不熟悉也没关系，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上个月等一下，上个月七月中的时候，台湾有发生一个很特别的凶杀案，就是在新竹的有一个交大的教授。我会注意到是因为他跟我跟洪辉同年，43岁，可是他已经是交大电机系的教授了，然后而且他也姓林哦。他就是在某一天闯进一个音乐教室里面，然后对着那个店长就是狂砍50几刀，然后那个店长就流血就死掉。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有注意到吗？那大家知道后来在调查中发现他那个被杀的是他的连襟。连襟是什么？连襟就是那个杀人的姓林嘛，林教授，他的太太跟他杀死的那个纪先生、纪店长的太太是姐妹，哦，所以他们是连襟的关系。然后后来就这件事情就是很夸张嘛，所以就网络上有很多讨论，然后就有一些网络的报道，因为在侦查过程警方不会就是完整公开整个事情，所以网络上就有很多新闻报道，就说他们家是家族经营那个音乐教室。大家知道早期音乐教室非常赚钱吗？他们那个音乐教室在新竹最好的地段，非常的大，光地产就超过7000万价值，然后他们的那个年收每年都是好几百万的利润。 那这个家族就是经营这个音乐教室，所以就是很富有。然后以前这个家族的这个音乐教室原本是登记在这个林教授太太名字底下，就她是大姐嘛，登记在她底下。反正后来他们就有一些产权转移的问题，然后最后在发生案件之前，就是他们就去做了产权变更登记，就是让就是他们家三姐妹共同持有。但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被杀害的这个纪店长，他成为公司的负责人，就是董事长。所以就有实际上掌握了这个公司经营的权利，这样。那当然，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了哈，因为这个都还在调查当中。但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43岁已经是交大的电机系的教授了，真的是年轻有为，对不对？国外念书回来，然后怎么会去？就是这样子断送自己的人生，而且就是一定会被抓到的嘛，对不对？他感觉就是已经失去理智才做这个事情。我就在想说他是什么心理状态，当然后续的报道也有说他可能有一些精神方面的障碍或困难，但是我在想说就是这个家族的财产是不是让他有一种好像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被人家整晚端去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就在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职场工作，我们在日常在教会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受过委屈，就是有觉得自己辛苦被剥夺，或者是觉得自己被误会、被攻击、被排挤、被羞辱的时刻。通常大家在面对这种关系上面的冲突的时候，你们会怎么选择？就是你们会做什么？通常我们看着这个，依照这个事情的情况跟我们自己的个性哦，人可能会有两种面对方式，一种是反抗，就是吵嘛、争嘛，对不对？我要维护我的权益，我要解释。像有些人是最不能，他的地雷是不能被误会，他就会去解释。然后，有的人是不能权益被侵犯，所以会反抗。可是也有的人，像我就是属于后者。就是我就是属于会放弃的个性，不是说放弃争哦，是直接放弃这个关系，放弃就是在心里面 把整件事情都摆烂，就是我就不要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看我们的个性，然后我们遇到的事情，通常我们就是选择放弃或者是反抗，对吗？而在几千年前，就是我今天要讲以撒的故事嘛，其实以撒就是面临这样子一个被逼迫的情况。当时就大家知道以撒是谁吗？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对不对？亚伯拉罕后来就过世了嘛，他就是做好了分配，把他那些不是上帝应许的孩子，就是都有分配出去，然后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以撒。所以圣经都就是，其实大家会说以撒是一个最幸运的富二代。因为他的故事在这个始祖四个始祖，就是后面有雅各跟约瑟，是最短的，然后感觉没有什么波澜，所以他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然后当时他就继承了爸爸所有给的东西，他就是一样住在迦南这个地方。但他住在哪里？我给大家看一下，哎，看得到吗？他住在比尔拉海莱这个地方。他住在整个迦南地比较靠南部的地方，他住在比尔拉海莱，然后他就住在那里。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这整个都是中东嘛，迦南那个地方呢是没有像埃及有尼罗河，对不对？可以灌溉啊什么。然后他们原本住的这个乌尔那边有幼发拉底河，那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是有很丰沛的水源。而迦南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很容易饥荒干旱，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水源全部仰赖降雨。 只要一不下雨就会干旱，一干旱植物就生不出来，然后牛羊就没有东西吃，然后就会引发大饥荒。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时代不是也曾经发生过饥荒，后来就跑去埃及生活，对不对？因为大家用想的也会觉得最好的选项最近的就是去埃及嘛，埃及是当时文明啊灌溉资源什么都最丰富的。所以其实以撒他在这里住着住着就发生了饥荒。那以前中东那边的饥荒短则1到3年，长则5到7年。大家如果知道后面那个约瑟的故事，他不是也是就是一个饥荒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那时候就发生饥荒。那饥荒通常我们住，尤其他住在那么下面，通常第一优先就是下去埃及嘛。但他那个时候先去了基拉尔，大家有看到基拉尔吗？上面红箭头指的那里，他先去了基拉尔。那没有，圣经没有说他为什么去基拉尔，可能他先去因为大家知道以前搬家不像我们，就是叫了车然后东西收一收，他们牛羊仆人帐篷牲畜什么一大堆，所以他可能先去那里预备，就是那边是非利士的一个贸易中继站，是一个边境，非利士城的那个边境，一个贸易大城，他可能先去那里整顿预备。可是上帝就向他显现，跟他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就留在这里。然后我应许我会赐福你，我所有应许亚伯拉罕的都会应许赐福你。”然后，所以以撒就听了上帝 的吩咐，他就留在了基拉尔。而基拉尔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拉尔当时是非利士人 的城。他就住在那边了。好，他其实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他就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我来想一下哦，因为这段经文非常的长，我念单数节，然后你们念双数节，我们很快的把这段经文看过一次，这样大家就会知道这整件事情发生什么，好不好？好，那你们先。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妇。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他们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为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好，这是一个关于水井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发现圣经中很多精彩的事情都发生在水井神附近？所以其实井在圣经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井显然不是是众多井的故事里面比较不好的一个，对吗？好，那个时候啊，他住在基拉尔城，然后上帝不是赐福给他吗？他耕种有百倍的收成，然后就引来当地人非利士人的不满跟嫉妒。然后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来设想一下，假设今天台湾现在算是一个在世界各地来说相对比较富裕跟比较均富的国家，对吗？假设今天我们因为人道救援，我们就是收纳了 一大批难民来到台湾居住，结果呢，这批难民呢在台湾发展的超好，他们就是瞬间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就很多台湾人成为他们的工人，然后他们就买土地盖房子，然后就纷纷都住进了台北市。然后呢，我们住不起的他们就住得起了，然后而且我们很多人就变成要仰赖他们的供应过活。大家身为台湾人，你们用想的就觉得台湾人会怎样？很生气，不是，他们也是循正当方式赚到了钱啊。大家是不是会开始觉得早知道就不要收他们了？是不是可能有些人就会开始跟那个就是请益政府，就说要出面管辖干涉一下他们，对不对？所以其实非利士人的这个心态是不是其实也可以理解，就是你来，然后你饥荒你来，然后结果你变成一个大户户在这边。好，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做了这件事，他们就去请他们的王，这个亚比米勒是就是只要是非利士的王都叫亚比米勒，就像是埃及的王都叫法老，他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称谓。所以他们就请当时的亚比米勒王去跟这个以撒家族讲，所以亚比米勒王就说：“哎，请你们离开，不要再住在基拉尔城了，我们不欢迎你们了。”好，其实，在亚伯拉罕时期，当时的亚比米勒王是跟亚伯拉罕关系非常好的，他们也有立和平的约，然后有一些盟约。但到了这一代的这个亚比米勒王已经不念这个旧情了，所以就把他们赶走，所以他们就搬到了基拉尔谷。当然，哎，我给大家看图。这个基拉尔城旁边是不是有一条叫基拉尔谷？它是一条长55公里的一个干涸的河谷，它只有在暴雨的时候会有一点急流，平常的时候都是干涸的。所以其实以撒一家就从有丰富的资源、有城邦城墙的保护的基拉尔城，搬到了偏远的，然后就是没有资源的基拉尔谷，就是被赶到了法外之地。的意思。好，然后于是他们就住在这边。那大家知道那个当时是没有他们的唯一的水源就是挖井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挖井，就要挖爸爸以前挖过的井。但是当时大家知道挖水井，我们应该什么我们没有人有挖过水井吧？哎，土木会教挖水井吗？没有，非常偏门的一门学问。当时的水井并不是挖了就会有水哦。第一个，它虽然是重挖旧井，但是地下水位如果下降，你就是一个枯井，你是挖不到东西的。然后再来，他们的井不是都被非利士人用土填起来了吗？所以那个出水口有可能都被泥沙泥土都已经塞住了，所以是挖不出东西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开挖的过程中坍方，就是要因为挖水井其实是非常非常耗人力物力资源，有点像现在我们要可能要开山洞啊或什么，就是它是有一定的难度跟很耗费资源的，所以它如果坍方就会彻底把这水井完全的封死，就挖不出东西了。所以其实当时他们去重挖旧井也是一个不容易而且可能会徒劳无功的事情。于是但是他们一挖就挖到了水， 而且挖到的是活水井。活水井是什么？活水井就是底下有地下水会涌出来的。因为以前虽然这个整个东东地区到处都是井，但是大部分的井都不是活水井，只是一个蓄水池而已。但是他们一挖就挖到活水井。但是当他们挖到之后，这个经文里面有说，对不对？非利士人的牧人就来跟他们争，他们辛苦挖出来，非利士人来跟他们捡现成的。所以他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埃瑟，埃瑟就是相争，意思就是这边有利益冲突，资源纠纷。好，于是以撒就带着他的家仆啊什么的换一个地方挖井。于是他们一挖怎样，又挖到水了，然后结果非利士人又来抢。其实抢水井在当时就是宣战的意思，就是不给你活，因为你没有水就一切的资源都没有嘛。所以而且后来当那个以撒给这个井取名叫西提拿，西提拿是为敌，那个斯高译本就是天主教的圣经，他们翻译为仇恨，他这个字的字根跟撒旦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其实他意思是这边的冲突已经升级到他已经不是一个资源纠纷了，而是我在这里遭到了非常严重的逼迫，所以叫西提拿。但是以撒后来他怎么样，他又去换一个地方挖井，对不对？好，所以他就挖到了利和伯。那个我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停在西提拿这里。如果你是以撒不是什么瓦咖哦，他非常的家大业大，而且上帝大大的赐福他。其实以撒有没有实力反击？在如果大家看前面亚伯拉罕就知道，他当时已经是富可敌国的状态，他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四王打五王去把侄子救回来吗？他把这一切都继承给以撒，而以撒又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以撒其实是仆人非常的多。他有没有实力反击？他是有实力反击的，对吗？然后他还有另外一整个选择，就是当时他们的家族，就是以撒的亲戚朋友们住在哈兰。哈兰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一个商业贸易大城，在比较北边，这边看不到。而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老仆人也是去哈兰把利百加帮他娶回来的，所以其实哈兰是他的娘家，也是他的亲戚住的地方。他是不是其实可以回哈兰，就不要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了嘛？他其实可以回自己的就是大本营啊，但是他选择留在了迦南。我国二的时候，各位从小到大，男生可能比较没有这个经验啦，我不确定大家有被霸凌的经验吗？有啊。哦，还蛮多人点头的，我有被霸凌的经验哦，是不是很看不出来？我国二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几个女生，就是跟我有点点不开心，然后他们就，你知道国中生就是这样，反正就开始会讲我坏话，然后就是怂恿班上的同学不要跟我讲话，然后就会变成一股势力，你知道以前讨厌人是没有什么太需要太强烈的理由的，有人讨厌跟着讨厌就会都讨厌，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上就是任何活动分组都不跟我一组，然后就是会背后或当面有点讪笑我这样子。然后我当时矮矮小小又有点自然卷嘛，所以我也不是说多有自信这样子，然后可是 我觉得上课什么都还好，其实对于国中生来说最辛苦的是中午吃饭。因为呢，以前教室大家会把桌椅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转方向，然后并在一起，然后三五个好朋友就一起吃饭。可是那时候吃饭，因为我又很矮，我就坐在第一排，就是等于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就呈现一个被孤立的状况。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还曾经把便当端到厕所去吃。因为我觉得与其在班上，因为其实中午休息时间很长还要午休，对于一个国中女生来说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然后我觉得女厕，当然国中女厕也不是什么多舒服的地方，不像现在百货公司的厕所就也是不是很 OK， 但是我会觉得在那个地方还相对比较自在一点，所以我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印象很深刻。然后所以其实当时以撒 他就是面临的比我这个严重多了啦，就是面临很严重的逼迫，很严重，他们其实就是想要置他于死地的逼迫他。但是以撒选择离开埃瑟，离开西提拿，再换一个地方挖井，对不对？所以他挖到了利和伯。好，利和伯不晓得为什么，圣经没说，就他们腓力士人就不来抢这个地方了，所以他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利和伯，意思就是宽阔。他说耶和华赐给我的一个宽阔的地方，我们家必在这里昌盛。但是他没有留在利和伯，他圣经描述他接着上去了别示巴。刚刚那个图里面有别示巴，别示巴是哪里？别示巴就是他小时候的家，因为别示巴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所以他回到了别示巴，就是回到他小时候的地方。我在想，虽然他挖到利和伯，但是他能不能保证非利士人不会再来抢？他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而他回到了一个对他来说相对比较有安全感的地方，因为是他小时候的家。而他回去的第一晚，上帝就对他显现了。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上帝是最了解以撒的，对吗？他知道他一路从原本好好的住在比尔拉海来，到了基拉尔城，后来被赶到基拉尔谷，然后经历了埃瑟、西提拿，最后到了利和伯。虽然上帝赐给他宽阔之地，他可以在这里安顿了，但是他心真的安定吗？他一路这样被逼迫、追赶，然后被排挤，其实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不安的。而上帝在这里向他显现，跟他说不要惧怕。而圣经在这里描述了非常长的一段应许，上帝重新跟他建立所有的盟约，全部再重讲一次，就是我会赐你后裔啊，赐你土地，我所有给亚伯拉罕的你都会得到，然后一直一直的给他保证跟应许。隔天亚比米勒王来了，我觉得这段是 整个故事里最荒谬的一部分。亚比米勒带着他的谋士跟他的军长来见，从那个基拉尔城千里迢迢的来见了以撒。以撒就说，啊，你不是讨厌我吗？不是很恨我吗？把我赶，一直赶赶赶赶，为什么现在又来找我？然后亚比米勒就说，哎，我发现上帝都跟你同在哦，那个我们要不要来立约啊？我都没有害你，我都善待你，对不对？还让你平平安安的离开，你跟我立约说你绝对不会害我，就像我从来没有害过你一样。就是亚比米勒王超级厚颜无耻，欸，大家有觉得吗？因为他发现神与以撒同在，所以他就跑来跟他求和。而以撒这其实真的是个性蛮好的，他也没有得理不饶人，或者是跟他们追究过去发生的事，他就摆设宴席接待他们，然后还就是安排他们住宿，然后隔天跟他们立约，他真的跟他们立约哦，然后就让他们平平安安的走了。好，然后亚比米勒前脚一走，他的仆人就来报说，我们在这里，在别示巴这里又挖到水井了，哎，然后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示巴。好，给那口井。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和华叫以撒留在基拉尔，并且应许他会赐福之后，其实给以撒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因为他赐福他，其实他不要让他成为大富户，就是安安静静、低低调调的在基拉尔城生活，不就没事了？他使他成为大富户，只要引来了嫉妒、不满、逼迫，对吗？而他叫神叫他留在基拉尔，却不为他解决腓力士人的问题，一直不断的让腓力士人逼迫他。所以其实神是好像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好，是不是挖一个洞给以撒的感觉，对不对？他的赐福反而为以撒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为什么神要这样啊？ 神是不是，大家如果前面有听过我们分享歌，或者是神是不是非常爱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一生中安排了非常非常多让他操练信心的机会跟帮助他的机会，让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从一个软弱的人成为信心之父，对不对？神是独爱亚伯拉罕不爱以撒吗？其实神对亚伯拉罕的爱跟对以撒爱是一样的，所以神使用了这些逼迫来塑造以撒对他的信心跟信靠。他如果神让他一路都顺风顺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跟神会是什么关系？那就我爸的神，对吗？神要跟他建立的是你与我独一无二的关系。神不是说故意说弄这些灾，而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以撒的生命里面，而神不断的用活水井来告诉他我与你同在。在这过程中，以撒虽然会受伤，会经历困难，会沮丧，会害怕，但是他是不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看见神与他同在？这其实才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他并不是像爸爸一样流离，被神呼召，然后迁移。他出生在一个好的环境，然后神叫他留在迦南，他也很顺服。但是他其实如果不是这些经历，他没有办法跟神建立那个独一无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经过这一连串，他对神的信靠是不是是有把握的？所以其实神并不是要害以撒或者是让他受苦，而是神要用这些逼迫来让他知道，以撒生命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利百加，不是牛羊，不是仆人，而是神。非利士人以为哦，他们抢走以撒的水井就能抢走他的富足，对不对？其实说穿了，他们就是想要看他很惨嘛，就是把他逼死嘛。他们以为把他赶走，抢他的水井就可以抢走他的富足。但是以撒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你们可以抢走我的井，但是你们抢不走我的神。因为神与我同在，我在哪里挖水就有水井。虽然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们逼迫我，但是神与我同在。所以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哦，上帝会使用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困难，有些困难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上帝不是会创造逼迫来磨练我们，而是上帝会使用逼迫来塑造我们对他的信心跟信靠，让我们可以经历以撒经历的事情。人能抢走我们的井，但是是抢不走我们的神的。在这个十九世纪末，一直到六九年之间，就是那段时间呢，美国的南方实施了非常严厉的种族隔离政策，就是当时啊，有很多城镇，美国南方很多城镇叫做日落镇。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明文规定或者是默许有色人种天一黑就不能上街，如果上街我们就有合法的权利可以打他，然后逮捕他，甚至对他施以私刑。而当时汽车那时候比较普及了嘛，那火车啊巴士都有所谓的隔离座位，就是你黑人啊可以上车，但是就只能坐在隔离座位，他们要跟白人隔开。那汽车比较普及，有些黑人就是会选择买汽车去旅行或出门，因为在搭这个公共运输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但是当他们开始公路旅行之后，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加油站的人不给他们加，他们进餐厅不给他们吃饭，他们晚上要住宿不让他们住在旅社，然后会一直被暴力对待或者是被拒绝，甚至他们连在公路旅行中要借厕所都不行，会被拒绝。然后当时在纽约有一个邮差叫做格林，他就是一个黑人，他就是 有知道就是自己的整个同胞在这个美国南方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就出版了，他在1936年出版了第一本绿皮书。绿皮书是什么？就是里面记载了纽约呢所有对黑人友善的店家、餐厅、理容院、什么饭店啊、民宿什么什么，就记录。然后他一本只卖25分钱，就是25分美金，就是很便宜，不到1块钱。然后当时就大热销。后来他就利用自己邮差的职务之便，他就开始收集全美国对黑人友善的店家，然后他就出版了很多。他这个绿皮书出版了30几年，有非常多，这全部都是就是不同版本的绿皮书，他就收录了全美国对黑人友善的店家，然后就一直都卖很便宜，然后让黑人可以，这本书当时对于就是黑人的社会来说是那个救命指南啊，因为他们被抓被处以私刑，甚至有的人可能是会失去生命的。那所以这本书一直到后来一直出到这个这个种族问题比较好了之后才停刊。对，后来因为你知道通货膨胀嘛，美国也通货膨胀的很严重啊，他后来最贵好像有卖到2块过，就是差不多2块多少，60台币最贵的时候。大家如果比较那个有一点年纪，一定看过《幸福绿皮书》这本书，有没有？他就是在讲这个事情。而其实格林啊，他面对的是不是他其实并没有选择去跟白人对抗反抗，因为当时这是不可能达成的事情，他也没有选择就躲在家里自怨自艾，就是可能怨恨这个世界的不公跟对他们黑人 的逼迫，他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式来帮助自己的同胞。而他这个绿皮书出到后来成为一个黑人经济圈，对，很多对黑人友善 的店家会在店里面摆这个书贩售，或者是就是然后还有石油公司赞助他们，后来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黑人的经济圈。所以其实他其实跟以撒一样，他们都知道不要留在敌人为我们设定的战场跟他拼得你死我活，而要选择继续往前进，开创新的路。人能抢走我的井，人能堵住我的路，但是人夺不走我持续开创新局我的能力，对吗？
对。
好，所以啊，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有可能，其实 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很多的困难其实是来自家人可能用我们觉得我们不喜欢的方式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可能来自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同事可能对我们的恶待或是主管的不公，我们的困难可能来自我们的生活，我们遇到的人，我们可能辛苦了一辈子却还是经济陷入困境，我们可能会面对各式各样的不公平，但是我们能不能相信主与我们同在，与以撒同在的神是不是持续与我们同在，他可以持续带领我们开创一个新局，带领我们到下一个地方挖井，直到我们找到利和伯这宽阔之地，我们可以在那里昌盛。人能抢走我们的井，但抢不走赐井的神，对吗？以撒清楚的知道生命的泉源不是来自井，而是来自神的同在，他的富足也不来自于神的赏赐，而来自神的同在。我一开始不是跟大家说我那个28岁的时候在那个工作的时候被同事摆了一道，后来那个红辉应该记得那个男生，因为那时候我超常跟他抱怨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工作嘛，他总是很快就会露出其他的马脚，所以他后来3个月试用期到了就被资遣了。 然后我在那里一直做了五年，做到我决定回应神的呼召来教会服事。然后我不是说我国中的时候被霸凌吗？后来因为其实我是那种很多事情都不会跟爸妈讲的那种自己在外面默默胡搞瞎搞的小孩，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很就是太痛苦了，所以我偏头痛的非常严重，然后睡觉会一直做噩梦，就是梦你们就是梦精神起来但是身体被压住那种就是很不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白天精神都很差。然后有一次我记得爸妈好像在骂我吧还怎样，然后我就昏倒了，然后他们就吓一大跳，然后就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学校就是被排挤这样。然后大家知道景家个性，景家就说转学他就要帮我，那时候是国二升国三暑假，他就说转学这样子。然后大家猜玉恩会怎么样，他就说啊没事啊，这个神有预备啦，不要担心啊，然后就说不用转学这样子。然后后来妈妈就顺服嘛，所以我就升上了国三。升上国三的第一天发生了一个奇迹，我们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然后刚好后面有一个位置，所以老师就安排他坐在我后面。他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然后呢我们就因为坐在前后嘛就讲话这样子，然后就知道彼此都是牧师的女儿。然后其他女生呢就开始跟他说不要跟李善美讲话，他是在班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那个同学呢就是牧师的女儿，她是一个超有个性的人，她就是完全不甩他们，就开始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们成为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因为她成绩非常好，她后来就好像申请吧，就上北一女儿，然后后来她又当班长，所以大家为了要跟她做朋友就只好跟我做朋友，你们知道然后所以我说我被霸凌的问题就一瞬间就迎刃而解了，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好像一场梦一样。我后来就因为女生就是会放假就会去彼此家玩嘛，我就说你们那时候为什么要欺负我，他们就说哎，不知道还不记得了让我那么痛苦的事情就突然就这样子就没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虽然恶有恶报这四个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我们都这么有社会经历了，这件事情其实不常发生。那个欺负你抢你案子的同事有可能发展的比你还好，步步高升，然后远超过你在公司的成就。那个从小霸凌你的同学们，你有可能发现他现在家庭幸福，然后那个儿孙满堂，过得比你还要好。并不是每一个逼迫或困难神都会为我们挪去，也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如我们所期望的看见我们认为的公义被伸张，但是神是不是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神会带我们走到我们的利和伯，但是利和伯并不是终点。这个故事结束在别是吧，因为我们的富足或者是我们的保障并不是来自那口没有人会争的井，而是来自神与我们同在。当以撒回到别是吧，神向他显现之后，他做的事情是他筑坛献祭，他向神献上敬拜，他回到神的面前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他知道他人生的重点并不在井，而是在神。他并不是先选择去安顿家里，去挖井，去做什么，他先回到神的面前，而后他的仆人来告诉他我们又挖到水井了。我们是教会对吗？教会其实就是我们组成的，我们的人生故事形塑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故事就是基督的故事。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后，教会的故事成为基督的故事，向人述说什么是基督。我们的生命故事是不是见证了基督的故事？或许我们会承受冤屈，会有委屈，会面对不公平，但是我们相不相信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最大的冤屈，他一个全然公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承担了全部的冤屈，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不公平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而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复活。当我们面对每一个生活中的我们觉得辛苦的时刻，我们的回应并不是出于愤怒、怨恨或者是恐惧，我们的回应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靠。有时候神带领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有时候神带领我们的安静地退一步。当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或者是我们安静地退一步，并不是出于我们的愤恨或出于我们的软弱，而全部应该只出于我们对神的信靠，对吗？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在诉说着基督的故事。最后，以撒回到别示巴朝见神，因为他知道，我们也知道，真正的保障是那一位赐景的神，所以他重新筑坛献祭，让神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中心。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今天是福音主日哦，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在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让人能够看见这是教会？我们并不是反抗，也不是放弃，我们是一群持续挖井的人。持续挖井并不是软弱，而是他是前进。他换一个地方挖井嘛，对不对？他相信神与他同在，你们要就给你们。但是我并不放弃，我也并不是回去哈兰就想说那迦南我待不下去了。我持续的挖井，不论这个世界是用真井，用羞辱，或者是用任何的不公平来对待我们，我们是持续挖井的人，我们会持续的相信神，跟随神，而我们这样子的生命故事就是基督的故事。我们这样子的生命故事形塑了基督在2000年后在我们生命里面持续不断的带领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使徒行传。好，我今天的重点是这句话，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次。阿们。最后我设计了两个讨论的题目，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能抢走我的井，但抢不走我的神。我们可以回想生命中的经历，有哪一次虽然失去或退让了眼前的利益，但是神却带领你开辟了更宽阔的天地，这是第一个，我们二选一就好了。第二个，面对此刻生活中让你感到焦虑、不公或委屈的事，你可以如何靠着对神的信靠踏出持续挖井、重新筑坛的下一步？可以想一两个具体的方式，那我们就来分组，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的信息。好，那我们就设清一组在这个博昌罗会这边，然后请桂丹姐在这边然后小竹姐在中间，然后请那个云林姐跟孟兰姐这边可以是一组，然后淑娟姐后面是一组，这样好吗？我们就大概4-5个人一组，也不要太多，这样我们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分享。